喂，我是向啦。
哈，你说你是向？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向卡来，我是向，没错，我回来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我，我已经接近快一个月没更新，然后也接近一个多月没有进录音室了。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懒，没有特别原因，就是我真的有点懒惰。因为就像大家之前说，因为如果有在 follow 向卡的人知道，大概就知道我前阵子就是变成大概两个礼拜更新一次。然后我这次出国前本来想说我要多预录一些，可是后来真的没时间，所以我就没有预录了，我就出国了。对，那今天这集回归呢，我就是要来跟大家聊聊我这次去澳洲跟新加坡十天的心得感想。那首先要跟一些如果点进来是想要知道澳洲的一些旅游小撇步或是旅游景点的人说声抱歉，因为这集我完全不会提到这些东西，我就是要主要来分享一些我在澳洲旅游的发生的一些烂事跟有趣的事。那如果你想要知道我这次去澳洲都做了什么，我的 IG 的限动精选或是我之后 IG 的贴文上面就会有详细的说明，请大家记得去追踪跟帮我按赞，或是想要交流也可以直接私讯我这样子。紧接着就是要来跟大家聊聊我这次去新加坡跟澳洲，这是我疫情结束后第一次出国。我在今年的五月的时候其实已经把我的护照更新了，可是一直没有出国的打算。那时候会去更新护照原因只是因为我未雨绸缪，我想说可以解封了，然后开始看到有些案子要出国工作，想说我先把护照办好放着，以免就是到时候别人说玉翔你可不可以到日本工作，然后我没办护照怎么办，就是去不了，所以我就先把它办好。那目前是还没有这方面的邀约，那希望宇宙可以帮我达成愿望，就是我的愿望就是可以出国工作，坐免费的飞机，住免费的饭店，还有钱拿，然后可能工作完我可以在那边多留下来几天，这是我的一个小小心愿这样子。那其实这次我去新加坡跟澳洲，我有很多的第一次，就是这是我第一次出国旅游然后要转机这件事，其实我很紧张。那我因为去澳洲如果要买直飞的机票的话，来回就差不多要4万多，因为我已经买太晚了，单趟就差不多21000，所以我就打算用转机的方式。可是因为我没有转过机，所以我又很害怕，我很害怕我会来不及赶上飞机，或是有什么小撇步我忘记了，或是我没有记清楚，然后结果可能行李不见了，或是什么没搭上飞机 blah blah blah， 总之就是我对于转机这件事很没安全感，所以我去程我是先在新加坡停个一天，可是回程的话我就要在吉隆坡转机，所以这件事让我很紧张，但后来很顺利，因为我有讨教了一些搭机经验非常丰富的朋友们，我等下后面可能会再提到这样。那第二个第一次就是我第一次离开亚洲，这是我第一次真的完全踏出亚洲，因为我以前出国玩的话我就是去可能日本、韩国、香港、中国、泰国，就去这些大家最熟悉的几个国家，所以我这次也是第一次要离开亚洲，我也是觉得有点紧张。虽然澳洲好像常常也是被归纳在亚洲的某一个部分，它尽管它是大洋洲啦，只是就是很常像棒球什么亚锦赛什么澳洲也会参赛嘛，因为总不可能叫澳洲跟纽西兰两个人打然后争就是冠亚军，对，所以这算是我第一次离开亚洲，也是我第一次到一个全英语的国家。虽然澳洲很多移民，可是毕竟你就知道他们就是一个已开发国家，然后以前是英国统治，所以他们的官方语言就是英文。我就从大概幼稚园开始就学英文，学到现在你20多年了，第一次真的要派上用场，我就是抱持着一个忐忑的心想说我会不会英语其实到那边发现完全没录用，就是大家就是听不懂在讲什么，所以对这件事我也是有点害怕。尽管我在台湾有一些朋友都是用英文沟通，可是就有点担心说去那边会不会被歧视啊什么的，因为前阵子疫情的时候其实国外都可以听到一些就是白人或黑人歧视黄种人的一些新闻，对，所以这点我也是有点担心害怕，但后来是平安的度过了。 那第三个第一次就是我第一次使用烘衣机这件事情。因为我这次去澳洲去了10天，然后因为我自己一个人去，我就搭联航，所以我的行李只有买20公斤，我就打算不要带太多的衣服去，我想要就带个4-5套，然后去那边可以洗。那为什么这是我第一次用烘衣机？原因就是因为第一个在台湾大家其实不太习惯用烘衣机，我在家里洗衣服的话，我妈都是用晾干的方式。第二个是我有点不信任烘衣机，就是常会听到别人就说哦，我衣服烘了然后就缩水，所以我很担心说我买很名贵的衣服，像我的古着或是我一些日系的衣服，然后我就丢进烘衣机就缩水，然后因为平常就是没在用烘衣机嘛，所以你就有点搞不清楚说到底这个针织的衣服可以烘吗，这个有一点尼龙的材质可以烘吗，这个就是啊，就我很担心说我烘一烘之后衣服烂掉，然后我就会很物质很懊恼，所以我平常都不敢用烘衣机。那这次我用烘衣机的方式是我只烘我的内衣跟袜子而已，我就只洗内衣跟袜子，然后外衣基本上因为澳洲很干冷，所以我也没有什么洗。那内裤的部分我就是这次效仿我们的简单老师提供的一个小配播，就是带要淘汰的内衣裤去，所以我去那边就是每天都在丢内裤，一天穿完就把它丢垃圾桶，而且丢垃圾桶的时候还很丢脸，因为 我住青年旅馆嘛，我不可能洗完澡大拉拉把内裤丢在垃圾桶，想说下一个人进去可能想到上面这个亚洲人是不是挫赛，然后所以把内裤丢在垃圾桶，我很害怕别人会有对我这些疑虑，所以我洗完澡之后就是把内裤放在口袋，然后丢在公共的垃圾桶，然后我还用其他垃圾把它盖住，希望不要被人家发现。对，那第五个第一次是我第一次去赌场，因为之前去过有赌场的城市，像是韩国，因为韩国那时候我太小就没有去赌场。那我这次去新加坡其实也有赌场，可是因为我就觉得那种地方感觉好像很乱，好像有点危险，因为毕竟是一个在金钱交易的地方，所以我就有点不敢进去。那可是这次去澳洲的时候，就是在澳洲的当地的朋友就是有点怂恿我去，然后他们就说其实赌场很安全，因为赌场就是保全非常多，所以它可能是澳洲最安全的地方，那我就去了。对，而且我这次去赌场就有新手运，我第一压第一把我就中了5倍，可是你知道人就是贪嘛，所以你中了5倍就食髓知味之后，你不可能立刻就收手。其实我有点后悔，我当时应该立刻收手，我就现赚1000块台币，可是我就是没有，所以我最后赔了35块澳币，结束了我第一次的赌场。然后后来就想想说 想说我就当去个六福村玩，就付了700多块门票，所以心里就好过了一点，比较不会那么物质。但当地的那些留学生啊，台湾的留学生朋友们，他们好会赌耶，他们一天晚上就赚了10000多块台币耶。我觉得去赌场这种地方，就是你真的是要够大胆的人才可以赚得到钱，因为像我就是太谨慎保守了，你就是什么就下一次就下一个，他们都是一次下好几个，然后就直接赚很多，然后我就一次下一个就是慢慢就赔掉。所以我觉得真的是你要对钱没那么焦虑，然后够大胆的人才能赚得到钱。当然你也可能是会一次赔很多，就是付个学费，可是你就是要胆子够大才能玩。那我自己本身就是没有什么偏财运，所以我就想说我就当去见见世面。然后第六个第一次就是我第一次在国外见了网友。这个其实听起来没什么稀奇，可是我要说的是这两个网友是我在台湾就已经先认识的，但我们都没见过面，因为我们都就是分隔两地，然后我这次去就是刚好去他们所在的地方，所以就跟他们见面，就蛮特别。其中一个在新加坡的一个马来西亚人，我们已经聊了大概3年多了，就疫情前就认识，只是就是没有机会见面。然后这次去新加坡，他刚好在新加坡工作，就有见面，然后他也请我吃了饭，所以非常感谢他。好，那第七个第一次就是我第一次在飞机上面尿尿，用飞机上面的厕所。因为我以前都是搭短程的，所以基本上在登飞机之前我就已经先把我的膀胱清空了，所以就不太需要在飞机上尿尿。而且我也不知道莫名其妙那种恐惧，就觉得在飞机上走动好像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所以我也没用过飞机的厕所。可是这一次呢，我真的是搭太长程的飞机，因为从新加坡飞到澳洲就是需要9个多小时，接近9个小时啦， 我没想到会这么远，原本看地图觉得很近，就竟然那么远，就澳洲去哪里都超远，就连要去最近的纽西兰都要3个小时，所以你可想而知在那个飞机上的时间会有多长，所以我就在飞机上尿尿。我本来还在嘲笑那些，就是你知道因为每次搭飞机它要起飞前就是会有那个安全带的警示，就是那个灯亮着就是不能走动，不能解开安全带，可是只要那个灯一这样灯一解开之后，立刻就很多人啪啪啪，然后就排去排厕所，想说这些人膀胱是有多弱，刚刚在地面上也不过才20分钟时间，这么快就想尿尿。结果我才在心中耻笑这些人，没多久我回程的最后一班飞机从吉隆坡飞回台北，我还没登上飞机前我就很想尿尿，所以我甚至是连座位都还没坐我就先去厕所尿尿。所以我真的觉得人不要就是得意的太早，因为外国的候机室我觉得非常的不人道，就他们的候机室都没有厕所。欸，我这次去了很多机场，就是包含樟宜机场，然后雪梨跟墨尔本的机场，就是他们进入候机室之后，他们候机室里面没有独立的厕所，就你已经给人家给那个地勤看过你的机票，所以基本上应该是不太能再出去，我在想啦。可他们候机室真的就是都没厕所，但台湾的桃园机场就是候机室都有独立的厕所，我觉得这点非常人道，希望今年在飞机在机场评比的时候可以帮桃园机场加一些分，虽然桃园机场的新细名体还是让人看得很不顺眼。好，然后第八个第一次就是我第一次飞国外国家的国内线，就我这次有从墨尔本飞到雪梨，也是一个蛮新奇的一个体验，因为我在台湾除了飞澎湖之外，我好像没有在台湾本岛搭飞机去其他城市过。对，然后第九个第一次是我第一次使用机场的自助报到系统，也是非常新奇，因为我那时候要从新加坡飞到墨尔本的时候，他就是用自助报到，然后在登机的那个柜台完全没有任何一个地勤。当然现场会有一些服务人员就是帮忙解决一些大的问题，可是那边就是一台一台的机器，然后连你行李托运都是你自己要扫描的护照，然后输入你的登机牌号码什么什么，然后让他就是称重，然后送过去过安检，全部都是要自助，觉得非常新奇。但是有点缺点想要抱怨，就是他的机票的材质真的太烂，就很像那种收据的隔热纸，就是我那时候手忙脚乱，我拿了机票之后我要去挂行李，可是就是没不会用嘛，所以就是来来回用了好几次，然后还好旁边的中国情侣有帮我，结果结束之后我的登机证也已经烂掉了，就是快被我揉烂，因为它的纸就是非常的薄，所以如果大家用自助登机系统的话要注意这点，就是好好保护你的机票，不然很怕你的机票揉烂了之后可能扫描不到，你可能就会有问题没办法登机这样子。那最后一个第一次就是如果对一些屎尿屁有一些意见的人可以先回避一下，就是我第一次出国没有便秘。不知道大家就是出去玩会不会跟我有一样的困扰，就是出去玩真的很容易便秘，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行程太紧凑，然后有点打乱你的生理时钟，就我每次出国就是都真的会便秘，就是都大不出大便来，然后或是那大便就是你有便意可是就是很难上。可是我这次去澳洲，不知道是因为澳洲的真的是很大自然吗，就是还是很放松，就是我完全没有便秘，而且反而在澳洲每天都要上好几次厕所。好啦，真的对屎尿屁有意见的人我跟你道歉，总之就是我这次出国没有便秘，所以我觉得非常难得，可见我对澳洲的适应能力是蛮好的。好，以上就是我10个这一次出国旅游的第一次，提供给大家参考，不知道大家听了有没有心有戚戚焉，或是大家也有一些什么第一次可以跟我分享。好，那我紧接着就要再进入正题，因为我这次旅游其实蛮突然的，我是8月底9月底突然决定，因为我在澳洲其实有蛮多朋友，在墨尔本有2个朋友，然后雪梨也有2个朋友，他们就会一直跟我大声疾呼说要不要来澳洲玩，然后我本来想说好啊，他们既然这么好客，那我就去打扰他们，原本想说啊可以住他们的家，结果后来我订了机票，他们才说哦，可能顶多让你住几天，不是全程都可以住，我就有点会错意。但他们其实在当地也是帮了我很多忙，所以我也是很感谢他们。那我那时候为什么这次会变成独旅的原因，是因为其实我本来想要 找一些朋友跟我一起去，我就有问了纳奇，想到要不要一起去澳洲玩。可是因为去出国玩这件事嘛，就像我这次去了10天，然后很多人就会有点担心说，我这10天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重要的事要处理，或是他就是有点不确定，没办法狠下心来订机票。我就想说我真的没办法一直等别人，我就想说好，不管，我就自己去好了。我就在9月底刷了机票，然后就跟我妈说我要去玩，然后就跟澳洲的朋友通知了一下，我就开始准备澳洲这次的行程，所以算蛮突然的。所以我的机票其实没有买到最便宜，如果我在提前3个月买，然后我没有去这么多城市的话，其实有机会我澳洲来回的机票可以控制在大概13,000-15,000左右。但我这次来回的机票包含在飞他们的墨尔本到雪梨，所以总共机票大概是花了22,000不到，就多了6,000块左右。对，提供给想要去澳洲玩的人可以参考一下机票价格。然后我当地的朋友就说，如果你想要直飞的话，你从大概半年前3-4个月前开始关注机票，是有机会可以买到来回21,000的，就跟我这次联航差不多。就如果你真的不想坐这么久的飞机，或是他那边转机很麻烦的话，你可以考虑买华航的直飞机票。好，那我这次是先飞新加坡，我想说我既然都要在新加坡转机，然后我也没去过新加坡，不如我就给新加坡1天的时间。所以我是凌晨1:30桃园起飞，飞到新加坡当地时间大概是7点左右，然后玩了1天，隔天早上再从新加坡飞到墨尔本。对，大概是这样子。那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在新加坡发生的什么事情。然后一抵达新加坡，首先就发生了一个第一个问题，就是我第一次用 eSIM。 eSIM 就是你不用插 SIM 卡，你就是用，你在出国前你可能就先扫条码，然后到那边的时候就是切换成那个 SIM 卡，你就可以用网路。可是我怎么连都连不上网路，而且我那时候到的时候就是六点，在那边我就立刻用樟宜机场的 WiFi 问客服说怎么办，我连不上网路。可是客服就是没上班，但还好差不多7-8点的时候客服就回我要开启漫游，那我就顺利的连上网，就好险是没有出什么差错。原本我想说我都已经到了机场，当然就是要看当地最红的星耀樟宜，大家知道就是一个好几层楼高，然后会有一个就是镂空的瀑布在商场的正中间，我就坐在那边等等等。因为我就看就是网络上的资讯说它大概8点就会开始有水，就到8点还是没水，我就忍不住我就去问旁边的那个打扫的清洁的一个阿伯，我就说哦，不好意思，请问这边几点会有水？他说哦，现在要等到11点哦，我真的是没办法等那么久。对，然后我就放弃了这个行程。但莫名其妙的是，我不知道什么在星耀樟宜的那个会场里面，就是连续被2组游客请我帮他们拍照，然后其中一个算是独旅的一个男生吧，还问我说需不需要我帮你拍。我心想说这边就没水应该就算了，我说哦，没关系没关系，我帮你拍就好了。然后我真的觉得就是算是吸引力法则嘛，因为我一开始在新加坡就觉得怎么那么衰，SIM 卡连不上网路，又没看到水。结果更衰的事就接二连三发生了。首先就是我要去搭地铁，那因为这次出国其实蛮紧凑，所以我没有做太多功课，我想说我地铁我就买单程票就好了，因为买一日票是买他们的那种类似悠游卡的东西，我觉得有点不太划算，因为我只待1天，然后我可能也不会搭太多地铁。结果问题就来了，我在新加坡的地铁完全找不到卖单程票的机器，他只有卖他们的悠游卡跟储值的机器，然后还有个柜台是卖一日券，一日的那种旅游卡，可是一日卡要20几块新币，就大概500块台币。但我真的不会搭这么多次的地铁，所以我想说我就真的不要买吧。我还去问那个站务人员说因为我发现没卖单程票嘛，他说你觉得我要买一日券还是要买那个悠游卡比较好？然后站务人员就跟我分析说那你自己决定。然后也真的想不透，我觉得好像都没有很划算。然后我后来才发现哦，原来是可以刷信用卡的，就他们的地铁站就是直接跟信用卡公司合作，就有点像台湾的 有些信用卡上面绑悠游卡，你就可以直接刷，那他就是直接扣你的信用卡。然后我就拿了我的信用卡去刷，就完全没反应。因为我这次出门我就带了两张 JCB 的卡跟一张 MasterCard， 就 JCB 的卡完全没有跟他们合作，他们只有跟 MasterCard 跟 Visa 卡合作。就还好我有带一张玉山的 UBear 卡是 MasterCard， 所以我这趟旅程几乎都刷那张。因为我本来想说我带 JCB 的卡回馈比较多，结果没想到在非日韩的国家很多店都没有跟 JCB 的卡合作，所以我就刷了 MasterCard， 终于进去了地铁站。不然我本来在地铁站那边徘徊大概30分钟吧，我就有点不知所措，然后赶快上网查资料，什么也得不到什么有用的资讯，因为大家只在分享说可以买他们的卡啊，怎么怎么做啊什么的，都没有人提，就是分享说没有买单程票怎么办。但我后来还好，就是刷 MasterCard 就顺利进去了。然后你们以为虽是到这边就结束了吗？并没有，我好不容易登上了开往市区的地铁，结果就在这个时候我的行李箱的提把坏掉了。就它的提把不是可以那个伸缩吗，可以拉起来，然后结果它整个头直接爆掉。然后我后来发现就是因为它的螺丝不见，螺丝掉了，所以它就整个掉，然后我就没办法把我的提把压下去，它就一直维持这个被拉出来的一个姿态。我心想说我明天就要搭飞机去雪梨，然后这个行李箱必须要托运，如果我的这个提把没办法收下来的话，我还可以托运吗？以及如果我托运了，那我的行李箱是不是有可能会烂掉，我该怎么办？我就立刻私讯我那个新加坡的朋友说，你有没有 screwdriver 跟 screw， 就会你知道哪里可以买。然后我新加坡的朋友可能有点傻，他说我没有这些东西。我真的想说、我到底该怎么办，如果第一天就这样的话，那我干脆直接立刻买一张回台北的机票算了。那就还好我去的青年旅馆 check in 的时候，我鼓起勇气问了柜台说 Do you have screwdriver and screw， 然后我就说我的 luggage 已经就是 my luggage is broken， 然后就给他看状况，结果青年旅馆就变出了一大桶的螺丝。我在这边要好好的称赞 Wonderloft Capsule Hotel， 它在新加坡的那个叫什么，反正就是一个港口，一个港的 那一站哦，克拉克港口那一站就是 Wonderloft， 那边的柜台非常好心，他帮我变出了螺丝，然后把我的行李箱修好了，让我接下来的整趟旅程可以过得非常顺遂。对，我也在这个时候虽是终于告一个段落，可能也是因为我松了一口气，所以我后来的旅程就非常的顺遂。对，好，虽是结束之后呢，我这趟新加坡的旅程因为只待一天嘛，所以我几乎都是吃吃喝喝的行程。那你们知道一个人出来独旅的坏处就是你吃东西都必须一个人解决全部的食物，就可能你这个也想吃那个也想吃，但如果你今天跟朋友一起的话，就是你们可以一起 share， 可能就吃个一份就好。可是今天我自己一个人来，我不可能跟老板说我只要吃一口，可不可以让我试吃半份就好，就没办法，所以我都是整份整份买。然后我又不想浪费食物，所以就必须要全部都自己吃掉。我吃了雅坤的咖椰吐司、松发的肉骨茶，还有一个龟苓膏奶茶跟一个韩式的蛋糕，还有大华的果条面，所以我真的是快吐出来，就是我已经饱到我的喉头就在喉头了，但我还是忍不住想吃，想说难得来，然后这些东西看很好吃，我就还是要吃。所以我觉得这是独旅最大的问题，就是吃跟住宿，我觉得是两件最大的问题。所以如果你们也想要独旅的话，我觉得这两件事是需要克服的。在接下来在新加坡，我就是觉得新加坡的人给我一个印象就是他们非常的勤奋跟非常的有动力。我第一次搭上新加坡的手扶梯我有点吓到，因为那手扶梯真的快到我觉得可能比香港的还快，我觉得老奶奶跟老爷爷怎么可以承受得了这个速度。而且手扶梯不是蛮危险的吗？就是不是会有很常会看到那种手扶梯吃人的那种新闻，我想到这么快的手扶梯很容易被吃耶， 很容易被吃掉，所以我每次搭要踏上那个手扶梯我都心惊胆战，我很怕 我站太旁边可能裤管或者鞋子被卷进去，我可能就真的会来不及按那个暂停，你会死在那个手扶梯上面。对，我就觉得新加坡人可能真的很赶时间。再来就是我在新加坡看到每个人的身材都很好，就新加坡很少有胖子，而且下班时间就会看很多人在慢跑。我就问了我那个在新加坡的朋友说为什么大家这么爱运动，他说因为新加坡的政府有一个奖励措施，他很鼓励大家运动，就是如果你有 Apple Watch 绑他们政府的一个 App 记录你今年走的步数，如果有达标的话，新加坡政府会发送100到300的新币的奖金，所以大家都想要拼那个奖金。100到300的话大概是差不多3000到10000块左右的一个奖金制度，就是也是不无小补。然后他们当地的男生是要当2年的义务役，那2年当完之后他们每年都会有一个体能抽查，就是每年都要回去体检，那你体检有达标有过的话，政府也会再颁发奖金给你们，所以他们对于运动这件事就是我觉得有点习以为常，然后每个人都有运动的习惯。你在新加坡真的看到每个人的身材都非常好，然后但就是有一件事让我很受不了，因为这次旅行就是你知道旅行大家就是会走来走去嘛，那我就有时候会想休息，然后说那休息最赞的地方就是百货公司，可是我去了好几间百货公司，他们所有的专柜前面或是一些楼层几乎都没有长椅可以坐，欸，我一就只有碰到一家百货公司是有位置可以坐还可以充电，可是其他家百货公司就连美食街几乎都是没有位置可以坐。我就想说新加坡人逛街都不会想要休息嘛，因为台湾连101这种最高级的百货都有很多椅子可以让，就是可能你陪老婆去逛街，老婆可能去逛精品，然后老公可能就有旁边可以休息滑手机等老婆一个空间，就在新加坡都没有。所以我在新加坡我的腿已经是快要断掉了，我就很佩服新加坡人的体力很好，然后很勤奋很不懒惰，所以我觉得新加坡不是一个适合懒猪去的国家，像我们这种可以坐就不想站可以躺就不想坐的人来说会非常的痛苦。然后另外一个令我出乎意料的就是我在新加坡上男厕的时候，厕所出乎我意料的没有这么干净，因为我想说就连樟宜机场这种曾经被世界评选为第一名的机场，他们的厕所都有一点点脏脏的，可是那个脏脏的不是说很多什么屎尿乱喷什么，而是他们男生的那种马桶坐式的马桶盖上永远我打开每一间都是湿的。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在有些有应该说回教国家嘛，就是东南亚，他们习惯用洗屁屁的一个装置，他们不是像日本是免治马桶，他们就是马桶好像本身就是附有一个冲屁屁的一个东西，那我觉得可能对于很多外籍游客他不会使用这个东西，所以他们可能就是没有对准好屁股，然后那个水就啪喷到整个马桶盖都是。但是我觉得这没关系，因为那毕竟是干净的水，可是很多人没有习惯，就是他离开他不会把马桶盖擦干净，就造成下一个进去使用的人有点困扰，就是我进去我想说这个到底是尿还是水，我把它擦干了就干净吗？我是不是还要再消毒？所以我在新加坡想要上大号的时候就有一点点痛苦，因为几乎每一间马桶打开来都是这个样子，就有点让我退避三舍。对，所以我是建议大家就是出国玩可能还是可以随身带一个随身的那种酒精啦，就如果你真的对马桶盖有疑虑的话，你还是可以简单消毒一下。好，那最后呢，就是我有去看了新加坡最著名的在金沙酒店前面的水舞秀，那我是站在金沙酒店的那一侧，所以其实有点是看到背面，但还是非常精彩。可是我在看水舞秀的当下呢，因为有点是逆风，所以那个水一直往我们所有观赏的群众脸上喷，就是你等于一边看然后一边他在帮你就是做保湿喷雾。可是我当下被喷到的瞬间，你们知道我在心里在想什么吗？我不是享受在那些灯光秀下面就哇好震撼，音乐好好听好壮丽，而是我在想说 这水感觉非常的脏，我现在脸上被喷这些脏水，我明天一定会疯狂的长痘痘。我整个被水喷到，我就已经心不在。我想说，不行不行，我等一下去立刻去洗脸，我等一下立刻去洗脸，不然我明天脸肯定烂掉。我就跟我新加坡朋友说，欸，我要去洗脸。然后说你要洗吗？他说不用。他一定想说我这个台湾人就是没见过世面，因为我当下真的很害怕我的脸就是会长痘痘，因为我脸最近就是很容易长粉刺，然后所以我很在意我洗脸的流程，所以我现在几乎洗完脸我几乎都不用毛巾擦脸，因为毛巾就是很多细菌在上面，所以我被那个水喷到脸，我想到那上面一定很多细菌，如果我的脸真的烂掉的话，我后面几天在澳洲我也没心情玩了，我就可能就很想要就是整天躺在房间里，因为你脸长得一堆烂痘，你还有什么心情出去玩呢？对，所以我一看完水午休立刻冲到百货公司去洗脸，但还好我后面是没有长痘痘啦，所以可见这个水应该还是算干净。好，我就结束了我的新加坡之旅，接下来我就是去了澳洲。我在澳洲要出发前就是意外的在Tinder上遇到了一个网友，他刚好要跟我搭同一班的飞机，所以我们就在机场约好要见面。那这个人他是一个泰国人，他在澳洲工作，他正在澳洲念书，结果他差一点登不了飞机，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在樟宜机场的时候蛮特别，就是澳洲会派他们的移民官还是海关人员就是直接到我们的登机口来就是抽查每一个旅客，然后那时候我就在跟他排队要进去候机室的时候，他们那边地勤就跟他说，你等一下去找那个女士，说她有些话要问你。然后我说嗯，发生了什么事？然后那个人也很紧张，他说到底怎么了，他第一次碰到这样的状况。就后来那个移民官是问他说，为什么你去澳洲你没有保旅游险，你没有保旅平险？他们可能会觉得说一般出去旅游都会保旅平险，那你这个人没有保旅平险的话，你是不是其实是想要非法留在澳洲，或是你的心机很可疑？我第一次碰到这样的状况，因为我想说旅平险这件事不是每个人自由选择嘛，就是你有保有保障，你没保的话你真的出什么意外的话你就是自己要负担全额嘛。没想到澳洲的政府会在意这件事，所以如果你要去澳洲的话，建议大家可能就是还是记得保个旅平险，然后如果你的信用卡刷卡本身会自己保的话，你就不用再额外保了，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后来是他跟那个移民官说他就是要去工作，然后他之前在那边念书的时候就已经有保学生的平安保险，然后还没过期，所以他就没有额外加保，所以他就顺利的可以登上飞机，结束了这个很惊险的一个过程。他说他真的快吐出来，他很怕他没办法回澳洲。我到澳洲的感想真的觉得坐飞机要坐很久，就像刚刚讲，我原本以为新加坡到墨尔本很近，就还是坐了9个小时。澳洲当地的时间是比台湾快3小时，那台湾的时区跟新加坡是一样，所以我大概早上10点搭飞机，然后到澳洲已经当地时间快9点了。我在飞机上真的是屁股快要烂掉。然后我到澳洲墨尔本的第一个印象就是全部都是中国人，因为我在市中心，然后全部都是留学生，在路上全部都是看到中国人，几乎没有看到什么白人澳洲当地的人。我那时候还以为我已经回到上海了，因为我这次去澳洲我是借住在我朋友的学生宿舍，就他刚好有一个朋友提前回去中国，他就把他的房间就是短租给我。我在搭电梯的时候就是全部都是中国学生，他们都穿睡衣去拿外卖，我就瞬间觉得我好像回到了上海戏剧学院的感觉，就是有这种很奇妙的既视感。所以这也减轻了我第一次离开亚洲的一个压力，就没想到在市中心蛮多亚洲人的。再来就是我在澳洲的时候啊，就是澳洲的天气非常的干冷，这一点其实我觉得是蛮好的啦，就算气温很低可是你不会冷到不舒服，因为他们现在春天但还是天气有点凉。可是唯一会造成的困扰就是因为我现在头发是长又有烫头发，所以我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的头发都会炸毛，就是整个很毛又很干到不行，除非就是我每天早上都要起来重新洗头，不然我就是要抹很多的护发油，但是头发都会变得很直，所以这点让我有点困扰。再来很困扰的是就是我的鼻孔非常的干， 就变成我每天的鼻屎都黏在鼻孔，然后挖不出来，真的挖不出来，然后会整个会一直流鼻血。所以我觉得以我们平常习惯在这种亚热带气候的人去到一个很干冷的地方，就可能真的会发生这几件事，然后嘴唇也会很干。所以大家真的对于干比较在乎的人，可能需要准备一个加湿器吧，在房间里面，不然每天早上起来我真的鼻子干到我真的差点要被我的鼻屎给塞到窒息。可是优点就是我这几天在澳洲玩就是不太会流汗，也皮肤也很稳定，就是几乎没有长什么痘痘。对，所以我其实还是蛮喜欢干冷的天气啦，但唯一就是头发跟鼻屎这件事情让我比较困扰。再来就是我觉得澳洲啊，如果有对澳洲有了解的人应该会知道，澳洲是一个非常 eco-friendly 的国家，他们很讲究环保，因为他们当地的特有种很多，然后他们也很在乎就是环境这件事情，因为他们前阵子发生了很多森林大火，加上他们的臭氧层破洞又刚好就是在他们国家上空，所以我觉得他们是一个非常讲究环保然后也做得很好的城市，因为他们当地的所有的本土品牌都是很讲究环保，然后用天然的材料，以及他们很多电器就是很多空间都是用感应式的灯具这样子，那我也是觉得很不错。加上他们的路上就是街道上很多垃圾桶，几乎每走五步就有一个垃圾桶，所以你在街上也不会看到垃圾乱丢什么，因为就是大家都会乖乖的遵守把垃圾丢到垃圾桶，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是非常值得效仿跟学习的。可是也就是因为他们太过环保了，所以我在住在我朋友的那个学生宿舍前几天，我真的以为我那个房间闹鬼。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的房间也是感应式的电灯，所以你把电灯打开之后，你必须要走到那个感应的装置下，他感觉有人在走动的时候，他才会把电灯打开。那这也都还好，就是晚上我在睡觉的时候，我有几天是开冷气的，可是我醒来想说我的冷气怎么自己关掉，因为我被热醒，我想说我没有自己自动设定要关冷气啊，我想说到底是有鬼还是说他们真的有一个自动定时，就是想说不要让学生吹太多冷气，可能到每天晚上12点会自动断电也说不定。但我为什么还是觉得有鬼的原因，就是因为我睡在里面的时候，我有几天就是接近清晨吧，我就听到哔一声的声音，因为他们的房间是要像饭店一样感应房卡的，不是用钥匙锁，所以我就一直想说是有人要来开我的房门吗，就我一直连续听到好几声哔，结果我后来才知道说原来是因为我在睡觉的时候，我本身是一个怎么说，就是睡觉我不太会动来动去的人，所以当我今天躺在床上没动的时候，房间的感应装置以为房间没人，所以它就自动把所有的电源都切断，然后冷气也在感应电源里面，所以冷气也会切断，然后难怪我就是会被热醒嘛。那为什么今天会哔声，就是因为我可能睡觉我还是会翻动一下，然后在我翻动的时候他就觉得哦有人有人，然后就把电源打开，然后电源打开就会有哔一声，我就被这个哔声吵醒，但我没有意识到说是我翻动，我一直想到是有人要开我的房门，然后我就是断断续续在快接近早上要醒来那段时间就一直听到哔哔哔哔哔，所以我想说到底是什么声音，到底是有人要开我房门吗，还是说冰箱还是什么声音，我还问了我那个澳洲的一个演员朋友，就他是就是在当地照顾我那个朋友，我说这个哔声是什么，他说哦可能是什么电器还是什么什么的，我后来才发现原来是自动感应装置。对，我觉得这个东西虽然是利益良善，但我觉得可以不用把冷气纳入里面，因为你把冷气纳入里面就是代表你真的睡觉它就会自动断电，那你就是会被热醒，那就是很不方便啊。这是我跟澳洲的 eco-friendly 的故事，就我差点以为我的房间有闹鬼。然后澳洲我觉得它也是一个对于宠物很友善的一个国家，就是我在澳洲的路上就可以看到很多人会牵大型的狗狗，那这些狗呢都是可以随意的进店里，就几乎很多店它都不会特别说哦禁止宠物，除非是一些景区啦，就是一些风景区它可能会禁止狗进去，可能担心狗就是伤害了一些野生动物，但像我这几天在一些服装店啊或是一些餐厅就看到有些人会牵狗，然后他们也可以很自在就是带狗进去这些商场，不会有人拦他们。再来就是我觉得 因为在台湾大家会买一些古着嘛，可是我觉得古着对于澳洲人来说好像比较不是一个时尚潮流的一个指标，我觉得对他们来说好像更像是做环保跟做公益的概念。因为我这次去澳洲，当然有些地方就是也是有古着店，然后就很像台湾的那种感觉，可是我觉得大部分在逛这些店的人，他们好像也不是真的就像台湾古着店会打扮，就是那种有点像是 city boy city girl 的那种风格，他们就比较像是好像就是觉得哦，二手衣就是比较便宜，然后可以挖到宝，然后又可以做环保，不用买新的衣服，可以再利用的感觉。所以他们除了很多 vintage 的店之外，他们也很多那种就是可能会跟当地的公益团体合作，或是当地社区的一种就是当地社区的人可以把他们没用到的东西然后交给这些商店，他们会整理干净之后再卖给有需要的人，然后价格就不会卖得这么贵。我觉得他们好像对于这些可再利用的资源会有这些概念，比较不是说哦，我为了要时尚所以我去穿古着的感觉，是我自己的观察。再来要跟大家讲一些就是澳洲当地的生活，就身边应该很多人的朋友都会去澳洲打工度假，对不对？那我这次去就是我当地的一些朋友就跟我讲一下当地的生活的模式是怎么样，那我也可以大概知道说哦，为什么这么多人会想要去那边打工度假。第一个就是他们的澳洲的时薪非常的高，而且他们的工时很短，因为几乎每个当地人就会觉得说我晚上跟我的周末就是我个人的时间，我就是要安排我自己想做的事，我就不想拿来上班。所以他们政府有规定说，如果你今天晚上要要求你的员工上班跟假日要上班的话，雇主是必须要多付钱给他们的。所以就变得说很多店为了不想要多付成本，就变得晚上就关门。很多百货公司的商场晚上几乎都不营业，因为在台湾的百货商场晚上还是很多人，大家可能去美食街吃饭啊，或是再去逛街，下班去逛街。但澳洲就是大概你在 Google Map 看到那个百货商场是写营业到七点，可是你五点进去的时候里面的门市几乎都关门，都没有人在。所以要去澳洲玩的人可能要注意，就是晚上可能要安排其他的活动，不能去安排逛街。那也是因为这样，所以我在那边看到营业到晚上很晚的时间的店几乎都是移民开的，可能是一些中国餐厅、韩国、东南亚、希腊的餐厅，他们都很勤奋。就是我觉得移民就是会比较勤劳一点，毕竟都移民到那嘛，就等于说他希望他可以多赚一点钱。然后时薪很高这件事啊，就是最特别，就是我朋友跟我说，因为他们澳洲就是一样会有修路嘛，那修路就会有人要举那个 stop 的牌子，就是算是交管。那大部分举这些牌子，我看到都是年轻人在举，就问我朋友说为什么是年轻人在举，他说哦，因为时薪很高。你们要不要猜猜看，举那个牌子在马路上的人一年可以赚多少钱？一年可以赚200万块台币，200万台币耶！就光是举那个牌子，你一年是有机会可以赚到200万的耶。所以难怪这么多人在做，而且大部分都是女生，所以他们就会叫她 lollipop girl， 就是像举一根棒棒糖这样子。而且大部分都是年轻人，就是一个算是很优渥的一个打工的待遇。所以我们就知道澳洲的时薪是多高，他们基本上最基本最少最少的时薪是23块澳币，目前换算大概是台币460，接近500。然后你周末去工作的话，尤其是礼拜天，有机会是可以谈到600块的时薪的。所以虽然他们的物价很高，跟房租也不是很便宜，因为房租大概也是在跟台湾差不多，就是也是2-3万起跳，可是他们就是占他们的收入比例就是蛮少的，如果以比例来看的话，就是他们的物价很贵嘛，因为我们在台湾的时薪就这么少，所以我在那边的时候吃饭一餐几乎都会需要花到300块以上的台币，但他们的分量都很大啦。然后我觉得澳洲也比较特别是，就你进去他们店的时候，他们基本上不太会问你说啊，请问你几位，然后让你等位置或什么。因为有几次我就跟朋友进去店里，然后我们就在那边晃，然后上厕所什么的，店员其实也基本不太管你。对，因为他们，我觉得他们就是一个很随性的一个国家，他们不太会在乎客人有没有消费或是有没有低消这件事情， 所以就变成说我今天自己一个人去玩也是蛮吃亏的，就是也只能点一份。但如果我今天跟朋友一起去，我可能我们可以 share 一份，就可以分那个钱。但我自己去的话，我就必须要自己完整的花所有的费用这样子。我觉得在澳洲会比较自在的原因，是因为澳洲其实真的移民很多，所以你在路上也不太会被他们当成你是观光客，可是很多人以为你是在地的人，就比较不会被盯上吧。就是因为通常我们可能去欧美国家，因为亚洲人就是比较少嘛，那他们可能下一次就觉得你是观光客，可能就会被盯上。但在澳洲，因为可能移民建构的社会的关系，所以你在路上走也不太会有人把你当成是异类一直盯着你看，所以就大大降低了你可能会被扒手或是一些犯罪罪犯盯上的机会，我个人是这样觉得啦。然后交通我觉得真的很安全，他们的路很大一条，而且澳洲人很喜欢闯红灯。我不是说开车人闯红灯，就是行人很爱闯红灯，但是车子也不会扒他们的，就是车子可能真的很怕撞到，他们都会让行人，也不会按喇叭干嘛的。所以我就觉得这一点好像蛮值得台湾效仿，因为我觉得在台湾会有个压力，就是大家都很敢，就是开车的人很敢。因为这次最近大家不就是说要让行人吗？可是就是会有一些开车人就抱怨说，我让行人，然后行人走完之后我又红灯，我又走不了了。可是在澳洲完全大家就是很心平气和的看待这一切，就算那个行人他违反的交通号志，开车人好像 也不会很愤怒，就是让行人。但我觉得真的有可能就是因为澳洲的人口密度真的比较少吧，因为我回来台湾就觉得台湾好挤哦，因为台湾的人口数跟澳洲其实是差不多的，可是澳洲的土地是台湾的134倍，所以在澳洲就算在大城市也不会很拥挤，去那些人口热区人也不会到真的很多，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文化不同吧。当然我还是希望台湾的交通可以再更安全一点，不然我真的在台湾我觉得要开车或骑机车我觉得真的好危险。再来就是这次呢，其实我跟当地有一些人有一些交流啦，因为毕竟我自己去嘛，所以就会可能跟青年旅馆啊或是交友软件上的人就是会闲聊一些。我就发现真的很多人在打工度假，但台湾人好像有点比较退烧了，在可能2000年左右那时候是一个热潮，大家想去那边存钱。那我这次去的观察，我发现很多打工度假的人都是一些韩国人跟东南亚的人。韩国人他们就是觉得他们有些人是想要在那边工作，有些人想要练习英文，可是说老实话其实你打工度假好像练习不到英文，因为你在一起的人也都是各个国家在打工度假，而且你会很自动的去趋于就是跟你的国家人在一起，那你跟你国家人在一起就是讲你们国家语言嘛，所以除非你真的是狠下心来去选了一个工作环就是要大量用到英文，不然练习英文的机会可能真的很少。因为我在当地就是有碰到来那边打工度假的韩国女生，然后他们来3个月，他们的英文真的非常烂，就是我跟他们讲用英文讲话，他们就完全听不懂在讲什么，就有点鸡同鸭讲这样子。比较特别的是我觉得应该是在当地有很多东南亚人，包含跟我一起去墨尔本的那个泰国人，就他们好像都有一个澳洲梦，就我问他们说为什么都会想去澳洲工作，我觉得他们比起去打工度假想要存钱的人，他们我觉得他们更有一个抱着一个必死的决心，就觉得我必须要在澳洲落地生根的决心，就可能他们要想尽办法就是要弄到工作签证这样。我就问他们说为什么你们会想要去澳洲工作，他们就说理由有几个，就是像第一个因为澳洲是一个已开发国家英语系的国家，然后第二个是他们的薪资很高，就是他们如果做一样的工作可能在泰国的薪资就真的非常低，但在澳洲就是至少就是会有460以上的时薪嘛。然后第三个就是他们觉得澳洲是一个离亚洲最近的这种已开发国家，所以他们就选择去澳洲，不是去什么欧洲或是美国这样子。所以就蛮令我意外，就是原来在越南跟泰国当地的年轻人，他们现在是抱持着有一个澳洲梦的一个概念这样子。好，大概简单介绍到这样，然后小小抱怨一下，就是我这次去澳洲也是有碰到一些烂事。第一个就是我买到最烂最烂最烂的 SIM 卡。我奉劝大家如果看到是这家电信的话不要买，因为它的网络真的收讯非常烂，我常常就是要上传 Instagram 的 story 的时候就整个卡住，然后就变成说那个影片上传不了，然后影片就消失不见， 那个店店就叫 Voda Australia， 大家千万不要用这家，因为当地的朋友跟我说这家是最烂的，真的网络搜寻非常的非常不好。我一开始还想说是不是因为台湾就是好像排名是号称全球就是网络流量最快的一个国家，我也没想说是不是因为真的台湾太快有点被惯坏了，就没想到我朋友跟我说那家电信是真的太烂了。对，因为常常就是 Instagram 打开就是没办法更新，所以奉劝大家避开这个 SIM 卡，避开这家电信。然后第二个碰到的问题就是真的 JCB 的卡在澳洲也很难刷过，还好我在当地就是有朋友，在这边要感谢我的墨尔本爸爸伊恩，就是我的演员朋友永恩，他在那边念书，他帮我用了一个虚拟的卡片叫 Revolut， 反正就是他可以储钱在里面，然后他就帮我存了600块的澳币在里面。因为我这次去打算就是都刷信用卡，没有带太多现金，想说澳洲大家都说刷信用卡就可以，没想到我的卡都刷不过，不支援 JCB 的卡，所以很感谢伊恩有帮我就是用了这个信用卡，那大家去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再来就是如果要去雪梨的人也要注意，因为雪梨有两多，我观察到第一个是斜坡真的超级多，其实都是超级陡的斜坡，所以你膝盖不好或是你带很多行李的人你要注意，因为就是真的会非常的累。再来第二多就是麻辣烫真的好多，我走大概100公尺有四家不同的麻辣烫，都是中国人看到就问他们说为什么那么多麻辣烫，是因为麻辣烫不需要请厨师，所以你的成本很低，然后又很好准备，你就只要准备食材跟汤底就好嘛，然后所以就很多麻辣烫的店。然后比较有趣的是就是我在澳洲虽然他们的时间快了台湾3个小时，可是我在那边不知道什么就体感时间就觉得还是跟台湾一样，就是我12点还没睡我完全不觉得累，然后我可能隔天早上睡到12点我就会说服自己说哦，现在台湾才9点，就罪恶感比较不会这么重。所以我这次去澳洲几乎没有调什么时差，虽然他们快我们3个小时，回来台湾也不太需要调时差。好啦，不知不觉讲了这么久，我觉得我这次其实讲的还是有点乱，尽管我做一些功课，因为毕竟自己一个人对话，我不知道大家听下来是不是觉得很跳或是很乱或是有点就是乱无章法，我自己刚录下来感觉，希望大家是觉得好听啦。那最后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关于独旅的这件事，因为很多人会就是会问我说为什么会想独自己一个人去这么远的国家，然后你有没有碰到什么问题或什么的，所以最后一个阶段想跟大家聊这次独旅的一个心得。我觉得独旅最大最大的好处就是你也可以很弹性的调整行程，因为如果今天跟朋友一起去的话，你可能就是会双方有一个共识要安排好行程表，然后可能说哎，你想去哪我想去哪，那我们就看路线怎么排，然后双方都要照顾到彼此想要去的地方，尽管你可能没有这么想要去这个地方。可是独旅的好处就是你想要干嘛就干嘛，你想要今天晚一点出门就晚一点出门，像我第一天到澳洲的时候，因为我前天在新加坡真的一整天都在跑行程，然后没有睡什么觉，所以我到澳洲第一天的时候我真的是睡到中午12点我才起床然后出门。可是如果你今天跟别人在一起的话，你可能先排好行程，你可能就没办法临时休息这么久，必须要征求对方的同意，那可能又要担心说对方会不会生气或干嘛。可是自己独旅的好处就是你真的是不用看别人的脸色，因为我后来有几天我自己在路上乱逛的时候，我就会看到别的旅客他们在吵架，就是很明显有一个人他可能就是逛到这一摊就哇好有趣我想要多看看，然后旁边就有一个 gay 一个 siving 在旁边就是觉得说你到底还要看多久，这种东西你买回去要干嘛，可不可以赶快走了，我后面还想要去哪里哪里，就是会变得说你必须要顾虑到你的同伴，然后可能这趟旅程就变得没办法玩得很尽兴。所以我独旅的好处就是我可以依照我自己想干嘛就干嘛就好了。再来就是我很喜欢独旅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可以跟当地的人多做一些交流，像我这次去我就是算蛮勇敢，就是我可能自己逛到一间店，然后可能店里面有什么客人，我就会跟老板多聊天跟店员多聊天。在青年旅馆我可能有机会的话我也可以跟当地的就是去住青年旅馆的人，像我这次去青年旅馆的时候我就有认识了一个在那边打工度假的韩国人，他叫明俊，对，就可以跟当地人多交流，然后多 就是分享一些东西，尤其是我觉得跟他们交流的时候说我是从台湾来的时候，会莫名其妙有一种骄傲感，那也可以欢迎他们来台湾玩，来找我干嘛的，可以更深入了解当地的一些文化跟他们的一些习惯吗？我觉得这是我独旅最开心的事情，比起我看到很美丽的风景，买到很赞的东西，我觉得跟当地人可以有这些交流是无价的一个体验，而且也是别人不会有的。然后我也在酒吧的门口跟当地的保全就是变成朋友，因为他就是要看我的 ID card， 他就说要看我的出生年月日，可我忘记带我的护照，我就拿我的身份证给他，他就说你是1984年出生的吗？他可能吓到想说已经三十几快四十岁的人怎么看来这么年轻，我说哦没有没有，那是我们国家的年份。然后其中一个伊朗裔的保全他叫 Pets， 然后他就说哦我知道你们国家好像有自己的纪年份的方式，然后就开始跟我聊历史，他说他们伊朗也是有自己的年历这样子。然后聊聊之后就意外得知原来这个 Pets 他是以前在澳洲念导演的，他就跟我说我未来如果也再去墨尔本的话，我可以先去那个酒吧找他，然后把我的 model card 发几张给他，他可以请他的朋友介绍我一些工作，这样子我去玩我还可以赚钱，然后这些钱又不用被扣税，他觉得很不错，就是我可以就是再赚一点钱这样，我也觉得很不错。这些都是我在跟当地人交流的一些意外的收获。我觉得最主要是你要敢讲英文，然后敢表达自己，敢大声的说你是做什么，然后把你最有自信的地方跟他们分享。因为英文的语言我觉得它比较个人主义一点，所以你在可能你今天用中文讲你会觉得有点嘴软，觉得哦我不好意思说我是演员，好像我很自大还是干嘛的，可是今天当你切换成英语的语言的时候，其实当地人听并不会觉得你是自大，而且你是当直接现场交流嘛，所以语气其实是听得出来的。所以我觉得你只要勇敢的去聊天，然后表达自己，当然注意安全啦，我觉得都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像我最后一天在酒吧上面，我也是跟一个壮汉，他牵了两只很大的狗，我就坐在旁边喝酒，我自己跟去酒吧，我就跟他聊天，然后他就知道我要去雪梨，他就分享了很多雪梨的一些他的个人私房景点给我，然后也跟我说哪里晚上很危险不要去啊，那你哪里白天可以去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然后哪个东西很贵不要去吃，去哪里吃可以吃到更便宜，他就很乐意跟我分享这些。所以这些我觉得都是非常这次旅游非常无价然后无可取代的一些经验。尽管我可能不是跟每个人都有交换社群，然后之后可以密切保持联络，但我觉得这就是回忆啦，然后说不定未来在某个地方再遇到的时候就是可以有新的故事也不一定。我觉得这就是独旅一个非常大的收获，但是也是有一些很麻烦的地方，就像我刚前面讲的吃东西跟住很麻烦，尤其是你住你可能就是要住青年旅馆，因为你住饭店的话可能就是一个人房间太贵，那你要去很多天就会花太多钱，然后住青年旅馆真的是需要一直顾虑到别人。我觉得我现在的年纪可能有一点点慢慢越来越不适合住青年旅馆，因为我就是一个会很在意别人，我很害怕我吵到别人，所以今天我可能有些行程我想要跑比较晚，我就很担心我太晚回去洗澡啊或者整理东西的时候会不会吵到已经在睡觉的人。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是一个很在意别人的人的话，在意自己是不是影响到别人的人的话，尽量就不要住青年旅馆了，可能就多花一点钱去住饭店，你至少有一个个人的空间。然后这次比较有趣的是因为我自己一个人嘛，所以我在路上常常就是被韩国人认成是韩国人，包含我去韩国餐厅他们就直接跟我讲韩文，我去一个免税店他也会用韩文跟我讲，因为那个免税店全部都是韩国人，我觉得可能是专门卖韩国观光客吧，然后当地的店员就以为我是韩国人，我说我不是台湾人，然后那个店员还说我长得很好看，对，我就现在故意讲这件事我就是要炫耀，就是韩国人觉得我长得很好看，说不定我有机会真的可以去韩国发展也说不定。嗯，然后另外就是我觉得亚洲人要去这些欧美国家需要注意的就是证件这件事，就是最好是随身都带着护照啦，因为我几天就是要去一些餐厅，可能里面是有卖酒的，他们就是对亚洲人就是会比较严格，可他们真的看不出亚洲人的年纪，所以他就要看你的护照以确保你是不是已经过了法定可以喝酒的年纪，所以你最好是带着护照或是你有影本或是你有照片，就最好都是准备在身上，不然你有可能行程会受到影响。嗯，所以我 我这边就是跟大家炫耀我长得好看又长得年轻，大概就是这样子，就是我这次独旅的一个心得。然后最后想要小小抱怨一件事情，就是我回来的时候不是在吉隆坡转机吗？吉隆坡的机场真的要走超级超级远的，就是你下飞机到你要转机，我走了大概有没有快接近1公里啊，就是这么夸张。我就是如果你要在吉隆坡转机的人，你记得你的转机的时间不要拉得非常的紧，不然你真的会赶到不行，因为他们的路线真的非常的绕。然后很好笑的是，我要过海关，就是要进到算是管制区吧，然后就有海关会查验你的护照跟机票嘛。然后就那个海关竟然是一边在跟他的男朋友视讯，然后一边看我的护照。哎，就是大家知道东南亚人很爱视讯嘛，就是无时无刻在视讯跟家人聊天干嘛，就台湾的移工是这样，就没想到机场这么重要的地方，那个海关人竟然也在视讯。哎，然后我就觉得非常的随性，就是跟新加坡还有在澳洲的那种海关人员非常不一样，很特别啦。以上就是我这次10天的新加坡跟澳洲的独旅分享。那节目最后我想要谢谢就是在当地的好朋友们，就是我这次去了新加坡跟澳洲，就是有我见了5个朋友，然后他们都非常帮助我，我要一一的唱名感谢他们。第一个就是在新加坡的网友，他应该叫加蓬吧，因为看他直接翻译的那个罗马拼音叫加蓬。他就是下班然后过来带我逛了新加坡的一些景点，然后还请我吃晚餐，非常感谢他。然后希望他之后来台湾我也可以好好的招待他。然后在墨尔本的话，就是 Ian 跟 Ian 爸爸还有 Buga 妈妈。 Ian 爸爸是我拍广告认识的演员朋友，他在澳洲念书，然后 Buga 妈妈是我的大学同学，他现在在墨尔本准备要当律师了。他们两个就是伊恩就是帮我解决很多生活上的难题，帮我找住宿以及帮我解决刷卡的问题，还带我去很多地方介绍他当地的留学生朋友给我认识，所以很感谢他帮我解决这些问题，不然我觉得我这次在澳洲的体验可能会大打折扣如果没有这些问题没有被解决的话。然后布嘎妈妈就是虽然他那时候要准备论文很忙但他还是抽空带我去逛，还请我吃了饭，所以我很感谢他。这趟旅程就不断蹭饭。再来就是到了雪梨，有 Victor 爸爸跟 Kevin 爸爸。 Victor 爸爸是我在上海戏剧学院认识的一个朋友，然后现在在澳洲准备要开医美诊所。他第一天我到雪梨，他就开了 Jaguar 的车来载我，还请我吃了2000块的午餐，还请我喝酒。我真的是这辈子都要扒着你，听到吗 Victor？ 我还刚刚约定好说下次去雪梨可以直接住他家里，我这辈子绝对不会放开你的大腿的。那我也很期待之后我们可以一起出国玩，又没有说好就是之后可以一起出国玩。然后 Kevin 爸爸的话是我在台湾的健身教练，大家都知道我这趟出国就是各种攀关系，然后 Kevin 也有请我吃晚餐，所以我也很感谢他，尽管他也是在准备期末考当中。所以就说明了大家平常的人脉关系真的要建立好，然后你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需要用到这些资源。我也很感谢大家这么的真诚对待我，可见我做人应该还是蛮成功的吧。对，然后当然我也会饮水思源啊，未来我也会涌泉以报，好好的回报他们，就谢谢他们的照顾。我就只是想说我应该会再回去澳洲，因为我觉得澳洲就是莫名其妙让人家很放松，然后又是一个已开发的国家，开发的城市，所以你是觉得很安全的。尽管他们是一个现代化的城市，可是你却不会觉得很忙碌，可能是因为澳洲人的个性跟当地的空气吧。我就觉得在那边那几天其实很放松，加上我这次去其实去的时间没有到很长，没办法好好探索这座城市，所以我觉得未来如果我有时间以及这个预算的话，我应该是非常有机会再回去澳洲的。对，那有没有机会要去那边打工度假我就不知道，因为我也快30岁了，然后我觉得现在要放弃我已经好不容易经营起来的这些事业的话，有可能是需要点勇气，那我们就未来再看看咯。好的，以上就是这集的向卡了。我觉得我讲得很乱，我 不知道到底剪出来会怎么样，因为我就是想到什么就分享什么，虽然我有做一些功课，是毕竟我不是一个按照时序来讲的嘛，我不想要把这个东西讲得太像流水账，比较想要分享一些是有趣跟好笑的经验，但不知不觉是录了这么久，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这样，所以谢谢大家听到最后，然后如果说想要了解我澳洲的行程的话，可以到我的 IG 私讯我或是看我的限动，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问我，那如果你有想要有什么事情要跟我分享，比如说澳洲的景点推荐，或是你对听完心有戚戚焉的想法想要跟我聊天的话，也都可以到 IG 来私讯我，那我之后也会再把我这次澳洲旅游的贴文整理然后发在 Instagram 上，大家可以密切的关注。好，喜欢这集向凯的话，欢迎分享给你所有的朋友，然后帮我订阅按赞分享，那向凯来就下礼拜再见咯，不确定是不是下礼拜啦，希望是下礼拜啦，有可能是两周后或是一个月后都有可能，好，总之就是这样，那向凯来就下次见咯，拜拜。